那我们也看到这几天到底他是怎么被暗杀的有非常非常多的版本各说各话。然后从他被暗杀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整个巴基斯坦可以说乱成一团天天都是暴动，许多人的死伤。这个国家为什么会引起大家这么紧张？因为它有核子武器，所以许多的特别是西方国家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不晓得再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你想想看，如果你是巴基斯坦的人民，在这种情况中，一年快要过去了，这时候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很让人绝望？不晓得国家整个情势会到什么地步。今天是2007年最后一个礼拜天，我相信这几天你也看到，每年到这样的时候，总是有许多的杂志新闻在整理2007年十大新闻事件，然后你也会听见很多人的专家在跟你东预测西预测，告诉你再来会怎么样。但是我相信你绝对看不到2008年的十大新闻事件，因为还没有来到。人在一个阶段，一个时间的阶段快要过去的时候，我们总会有些反思，但是在反思的同时，我们对前面却充满了许多的不确定感。我们身在美国，你看到油价不断的上涨，美元不断的贬值，明年通货膨胀会怎么样？我想联邦准备储备理事会的那个伯西南也没办法告诉你，没有人可以告诉你房价在下跌到底到谷底了没有。每次说到谷底了，然后你总是会听到还没有，还在继续往下。世代的危机过去了没有？没有人知道，可能还有更糟的情况在前面。那我更不用说全球气候暖化的危机。前几天有一个专家提到北极的北冰洋再过五年就会完全消失。所以其实你不需要到巴基斯坦去，你单单在美国生活，你想到再来会遇到的事情，你也会觉得蛮惊慌的，不确定到底再来会怎么样。事实上人比我们所愿意承认的还要脆弱，不是吗？很多事情稍微来到以后，我们就很容易绝望，我们就觉得我没有办法胜过。今年一个很大的新闻，那个弗吉尼亚工学院的那个韩国学生，他也陷入绝望，他觉得这个世界人都讨厌他，觉得周遭人都不爱他。当他陷入绝望的时候，他怎么解决？他拿枪打死32个人，最后结束自己的生命。在几个礼拜前，在 Nebraska 那 Omaha 那个购物商场，那个19岁的孩子，可以说是孩子 Robert Hawkins， 他的家人不要他，他失去了工作，他的女朋友也离开他，他绝望，他绝望了，他怎么办？拿枪打死了8个人，最后自己也自杀。人很容易陷入绝望，然后绝望的时候，他就采取了一些很激烈的手段。当然，绝望对每个人的定义不一样。你可能会觉得这个 Robert Hawkins 他所遇到的事情没什么好绝望的，但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不论对谁来讲都是绝望。可能是国家民族已经灭亡，可能是人的肉体已经死亡，那是没有办法挽回的事情。不论谁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甘愿或不甘愿，你都会绝望。身为一个基督徒，当你在绝望的时候，你的信仰可以给你什么？你可以活出跟没有信仰的人有差别吗？这个问题是我常常提出来的。到底这个信仰，当我们在这人生当中，我们遇到许多事情，我们能不能活得跟没有信仰的人不一样？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为什么提到绝望？因为今天这段经文就是在讲到绝望的事。先知以西结是在主前的603年，他被掳到巴比伦去， 和他同时被掳的大概有10000多人。他们被掳到外邦的时候，被迫离开故乡。再过几年，主前587年，他们的国家就灭亡了，全部被掳。他们内心也很绝望，国家没了，民族整个都被掳到外邦去。他们不单绝望，他们的信仰也要破灭。他们是一个信靠神的国家，他们本来很有盼望，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神一再的拯救他们，兴起许多伟大的领袖，大卫啊、所罗门啊、撒母耳啊，但是这个国家却一再的遭遇到很多患难。祖先722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消灭了，然后603年，以西结、但以理他们被掳，最后587年，整个耶路撒冷、整个圣殿被夷为平地。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到最后他们陷入绝望的地步。所以你刚刚读到这段经文，他们讲到骸骨干掉了，他们讲到坟墓，因为他们没有盼望，他们不单对自己没有盼望，他们对神也没有盼望，他们对神已经失望了。他们想，如果我们敬拜的神还在的话，我们怎么会这么倒霉？如果这个神是有能力的话，我们怎么会这个样子？这是这段经文当中，这些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的以色列人，他们所发出的问题。我们会不会发出这个问题？我们也会。我们跟这些以色列人其实差不多。当我们遇到病痛，当我们遇到事业上孩子的问题、教会的问题，我们也感到绝望。通常最常听到的是什么？不可能，没办法了，这个事情就这样子了。但是以西结在这段经文当中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常常忘了神，忘了这个神他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今天要从这个非常有名的骸骨的意象来跟大家思想，这个意象在告诉我们什么，特别是一年快要过去的时候，让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看对我们自己的信仰有一些的反思。这个经文里面头一个告诉我们是人的绝望，你看到第一节第二节，好不好？我们再来看一次。第一节说，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了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这段经文其实是一个意象，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是一个意象，然后从11节到14节是来解释这个意象。所以这个意象在讲什么？以色列国这个民族，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所以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对未来他们已经没有盼望，他们已经没有盼望。你看到第11节，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这里用骸骨来形容，而且是枯干的，不单死了，而且是枯干的，然后不单枯干，而且还很多。以色列人相信，当人刚刚死的时候，他的灵魂还在周围。所以记不记得耶稣要使拉撒路复活，他故意等几天，等4天，4天以后灵魂一定走了，你就没话说了。所以在这个地方，这些骸骨不但是剩下骸骨，而且是枯干了。那不但是枯干，而且刚刚我们读到的第二节说有很多，你特别注意为什么他要说有极多，为什么说要很多？在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为什么在平原上有很多骸骨？他们没有被埋葬。在旧约经文当中有提到，一个人死如果没有被埋葬是什么？是被咒诅的，这种死是很悲惨，才会死不得埋葬。所以记不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耶洗别，亚哈的皇后耶洗别，当先知以利亚咒诅他的时候，就讲到你死的时候不得埋葬，而且你的肉要被地上的狗吃，天上的鸟吃。 所以在以西结书的前面也提到以色列人要受到这样的灾难，因为神预言因为他们大大的得罪神拜偶像，所以他们死的时候会不得埋葬。而且你注意到这个地方说有极多的骸骨，而且极其枯干，这个在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这些人是因为战争死掉的，因为死的连一个活的都没有，如果有活下来的人要做什么，把其他人埋葬掉，可是没有人帮他埋，全部都死了，不但死了而且极其枯干，已经死了很久了。在90年去以色列的时候，曾经到在以色列地的一个城，这个城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其实相当有名，叫拉吉。在西西家王的时候，亚述王西拿基利曾经攻破这个城。在拉吉的城门口的地方有一条小路上去，那它的城墙已经毁坏，所以可以从那个旁边的土就看到那个原来的城里面的那个遗迹。在那条路上面我记得我拍了一张照片，有一层的土，厚厚的一层土，然后全部是猪肝那个颜色，枣红色的土。那考古学家在挖到那些土的时候拿去化验，那整层大概有五六公分厚，一整层的土全部是那个颜色，里面全部是人的血。你可以想象要多少的血，死多少人，然后进到那个里面，然后那个血渗到土里面，直到2000年后还留在那里。这就是以西结在这里讲，神惩罚以色列人的时候让他们彻底的被毁灭。所以毁灭到那个地步，我们刚刚读到的第11节，他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然后12节说，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啊，我必开你们的坟墓。当他们在11节以色列人说这句话，说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我们已经待在坟墓里面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其实在向神抱怨，神啊，你的应许在哪里？你的保守在哪里？我们是你的选民，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我们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你看看在以西结书的36章13节，那里有一句很好玩的话，在36章就在前面一页13节，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13节说什么？36章的13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人对你说，你是吞吃人的，又使国民丧子。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是以色列人在骂上帝，说上帝你是吃人的上帝，你使国民丧子，你害死人，我敬拜你，你就给我落到这种地步。他们在埋怨上帝，说上帝你吃人，你害人。弟兄姐妹，当你读到36章13节，或者你读到37章的第十一节，说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你不要觉得他们的信仰不好，那我告诉你，我们也差不到哪里去。当人在绝望中，常常是口不择言的，对不对？当人在绝望的痛苦里面，没什么好听的话的，不太会有理性来说得出来的。有什么事情让我们绝望？通常第一个是有很大的冲击，可能是生病，可能是你的事业失败，可能家里面有很大的变化，忽然间来到，远远超过你所能负担，所以你陷入极大的绝望。我曾经读过一个基督徒的见证，这是一个姐妹，她叫陈才美，12岁的时候她得到一种病，肌肉萎缩症，她全身的肌肉一直萎缩，那肌肉萎缩当然连带着整个身体都变形。他12岁就得到这个病，但是这个人他不气馁，他很努力，他也上学，他也找工作，他甚至学开车。因为到了20多岁的时候，有一天在一次意外当中， 他发生车祸，结果他的大腿骨被撞断，撞断了之后他再也爬不起来。以前他还可以坐轮椅，还可以甚至开车，可是他再也爬不起来。在那种情况下，他好几次自杀，一直想死，因为他实在没有办法。直到后来有人把福音介绍给他，这是头一种绝望，很大的冲击，很大的灾难，你没有办法。但还有第二种，第一种可能我们在座很少人会遇到这么大的事情，第二种比较常见，我们被一些问题，可能不是很大的问题，可是长期一直困扰，你没有办法从那个当中得到解脱。可能是你的子女一直带给你很大的烦恼，可能是你的家人一直有不和，夫妻之间不和，或者是有一些病痛，那病也不至于死，可是那个病一直缠绕着你。当一直缠绕，一直缠绕，缠绕久了，你就灰心，你就丧志，你就想我怎么样可以赶快离开这个痛苦。我曾经提过，我在过去牧会教会里面有个姐妹，她有个儿子，她没办法，这个儿子她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很容易发脾气，发脾气起来的时候会打人，那她不是打普通人，会打她的爸爸妈妈。身为母亲，这个姐妹每天回家都很痛苦。于是她来查经，来查经聚会的时候跟我讲，李牧师啊，我真想死掉算了。我今年暑假回去的时候还看到这个姐妹，我问她说怎么样，她说继续加油，继续加油。你会不会很绝望？我想你也会的，不是一个月，不是两个月，几十年你在那个当中，你会觉得你真的是枯干了，对不对？你的体力，你的精神都没有了。所以其实我为什么说我们跟以色列人差不到哪里去，我们难免会问神啊，你到底在哪里？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没有办法脱离？我们难免像旧约的约伯一样，我们在抱怨神，你是不是在戏弄我？我们会像以色列人说，神啊，你是不是吃我？你是吃人的神，你在害我，不然我怎么会落到这样的地步？的确，人在绝望当中，我们对神的认识很容易被扭曲。但是如果你今天你在遇到难处的时候，你对神的信仰是这样子，那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就错了。因为你失去了神可以行奇妙作为在你生命中的机会，你是在拒绝神。所以让我们来看到第二个，人在绝望当中是很难，可是先知的回应是什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继续来看，在完全的绝望当中，我们看到第三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这里神在问先知以西结一个问题，今天神也问我们这个问题，就是第三节这个地方，这里说人子啊，这个人子啊，如果在座弟兄姐妹你有中英文对照的话，你会发现他翻成 mortal man， 就是意思是什么？是会死的人。那一个会死的人，神去问他说，你能不能让骸骨复活？那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好笑？既然我都会死了，我怎么有办法去让那个已经死掉人复活？这个问题有时候神也问我们，你负债几千万，你可不可以还得清？神也问我们，医生说这个病已经是绝症了，还有救吗？有时候神问我们，你的丈夫，你的孩子的个性会改吗？你会跟上帝讲什么？不可能，不可能。上帝，你不用问我，我自己都问了几千遍了，我得到的结论就是不可能。我的孩子永远是那个样子，我的丈夫永远是那个样子，这个病没救了，没救就是没救了。神在这里问以西结，以西结不是说神啊不可能，以西结说了一个很特别的话，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对神说，神啊，不可能，就没有下面了，就没有下面那段奇妙的经文。以西结不是在情况好转的时候他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以西结不是，他是在看到很多的骸骨而且极其枯干都没有任何的希望当中，他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弟兄姐妹，我盼望你今天早晨你别的忘记了，你把这句话好好记得，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很聪明的话，你一定要把这句话学会。这句话有两个很重要的意思，第一个方面是什么？他承认人没有办法，他承认人已经没有指望了，国家民族已经这个地步了。你想想看，以西结国家没了，他已经在外邦了，还要讲什么？以西结那种感觉，他心中的感觉就像人在面对死亡，人面对死亡，死亡是没有人可以胜得过的，你只能投降，你还能说什么？所以他在这里讲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了，你知道我们已经到了尽头了。可是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这句话另外一个是什么？他对神信心的仰望，他说主耶和华你知道，因为在神没有什么难成的事情，在神的旨意当中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神。死亡可以阻挡神吗？我们都知道不会，对不对？死亡也不能够阻挡神去完成他的旨意。很多时候先知以西结他所遭遇的跟你我所遭遇的情况差不多，其实他没有比我们好到哪里去，他有很多他不懂。以西结他一个身在外邦的先知，在先知书里面好几位先知都问过神同一个问题，他们问神说，神啊，如果我们以色列人拜偶像，我们得罪你，我们很差，我们很坏，那神啊，这些巴比伦人是更坏更残暴，你为什么用他们来灭我们？为什么？他不懂，以西结也不懂，他不懂说，神啊，你为什么要我去对这群人说预言，对这群被掳到外邦的以色列人去鼓励他们，他们根本不听，你明明知道他们不会听的，你为什么要我去传？可是你注意到以西结在这里他没有跟神说，神啊，不可能，他也没有跟神说，神啊，你应该怎么做？你注意到他跟神说什么？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没有拒绝神，但是他也没有逼迫神。这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为什么说这是一句很聪明的话，因为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需要去学习的一个功课。当你在灰心，当你在难处，当你甚至在绝望的时候，有时候当然你还是读圣经，你也还是祷告，可是你虽然读圣经，你虽然祷告，你心里面早已经有答案了，对不对？你心里面早已经讲不可能，就像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就像耶稣复活的时候，他的门徒多马，他不相信耶稣会复活，他已经没有信心，所以他心里面已经先有答案，不可能。这是头一种。有时候我们对神，我们在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不可能，我们说什么？上帝你一定要怎么样做，我们逼上帝去顺服我们的旨意，这是基督徒另外一种反应。我们会大声祷告，好像很有信心，但是所求的不是神的旨意，而是我们自己的心意，然后当神没有答应你所求的时候，你带来有更大的绝望。我曾经读过一个姓张的牧师，他一个年幼的儿子8岁得到骨癌，他很盼望他的儿子得医治，他不断的迫切祷告，你可以想见一个做父亲的儿子才8岁得到骨癌，不断的迫切祷告，在祷告当中他逐渐相信神会医治他的儿子，最后神把他儿子接走， 他自己的见证里面提到，他有很长的时间落在怀疑，落在绝望当中。弟兄姐妹，今天你对神的反应是什么？是消极的说不可能，还是在逼上帝说神啊，你应该怎么做？是哪一种？以西结告诉我们，两种都不对。以西结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可是你知道，你知道。当以西结能够这样说的时候，神就把应许给他，那就是这段经文第三个很重要的信息，神信实的应许，透过先知以西结来告诉我们。我们看到第四节第五节，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说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这段经文一直到第十节，我想我们不用再重新念，整个讲到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再一次把盼望赐给他们，因为他们在非常的灰心，非常的难过的当中。为什么神可以做到？因为神可以从尘土造人，神为什么不能够使在坟墓中枯干的骸骨再活过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可不可以？可以。所以这段经文一个很关键的字是什么？灵这个字。我们知道在旧约希伯来文，灵、气息、风都是同一个字，都同一个字。灵是一个很关键的，从第一节开始，神的灵把以西结带到平原，是神的灵要以西结发出预言，然后是神的灵使死人成为有灵的活人，都是神的灵。所以这段神信实的应许给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已经在彻底的绝望当中，所以神要应许他们，要我们看到说第十节最后说，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这个应许有没有实现？有没有？我们今天已经看到初步的实现。以色列人亡国2000年，在二战的时候被屠杀了600万，600万是当时全世界犹太人人口的超过三分之一，整个被杀掉。有人说犹太人等着被灭绝了，有人说一定要再过上百年的时间，犹太人才可能再次活跃起来。但弟兄姐妹，才过多久？二战之后才过3年，以色列国就出现。然后在他们独立的一些战争当中，超过一半的牺牲的人是从纳粹集中营里面出来的，他们为了重新建立他们的国家来付出努力。1964年在美国有一个杂志叫张望，就是 Perspective 这个杂志，他有一篇文章，他说到公元2000年的时候，犹太人会严重的减少，会非常的稀少。有没有非常稀少？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相反，明年以色列要庆祝建国60年，你相信吗？或许有机会你可以去看看那个国家。神的应许完全实现了吗？还没有。但是你想想看，有哪一个民族已经亡国2000年，如今居然还在全世界，他们不单能够存在，而且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这个应许是对以色列人，也在对谁？也在对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再来看第十四节，他说，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经文也是对我们的应许，对每个神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失望，我们觉得没有盼望。神不要你失去盼望，神不要你在那样的当中，你觉得你已经到了坟墓，虽然你还没有死，可是你觉得差不多了。在这里神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只要你有神的圣灵与你同在，只要你有神的灵， 你就会活了，你就会有盼望，你可以从绝望的坟墓里面出来。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怎么样从绝望变成盼望？我们通常想的是什么？我们通常想的就是神，你把环境改变，你让我的孩子个性改变，你让我的先生个性改变，你让这个病可以得医治，这样就是有盼望，对不对？这是我们通常想的盼望。但是弟兄姐妹，你注意一个这个地方，他一再的提到灵灵。很多时候神不是改变环境，神从什么开始？改变人的心。神从改变人的心开始，而且从谁开始？从你自己先开始。我跟师母曾经帮助一个家庭，在台湾侍奉的时候，这个一个姐妹啊，跟一个弟兄夫妇两个人，结婚已经很长的时间，他们没有小孩。那这个弟兄呢，每天晚上都很早回家，大概都早上一两点回家，就是很晚回家的意思，都不到半夜一两点才回家，所以每天都很早回家。这姐妹自己一个人，她很爱她的丈夫，每天晚上就煮好晚饭，等着她丈夫回来，没有孩子，就自己一个人守着家庭。你可以想见她心里非常的痛苦。当我跟师母去探望她的时候，她就是抱怨，她丈夫也不是什么坏人，也在教会聚会，也是个基督徒，也不是做什么坏事，但就是觉得待在家里没意思。这个姐妹心里非常的愁苦。那我就想到这段经文，我跟师母我们劝勉她，既然你的丈夫不改变，为什么不你自己先改变？你为什么不为自己先祷告起来？后来这个姐妹为自己祷告，她渐渐了解了她先生的想法，然后她自己的世界也变得开阔了，她也不忧愁了，然后她的先生也变了。弟兄姐妹，神如何改变我们？不是环境，往往是从你自己的心先开始。当然神有时候也给你预备很奇妙的环境，神可以预备人的心，这是我们所信靠的神最独特的地方。在今年我在美的教会侍奉里面，我碰到一件你可以说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因为我在场，或许你们当中有些人听到了其中一点点的版本，就是我们的台姐妹她去考公民，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弟兄姐妹，在11月份的时候，我跟台姐妹去 Inwork 她公民的考试。台姐妹今年足80岁，足80岁这个姐妹考公民要用什么考？用英文考。我们知道考公民有两个条件下你才可以用中文，可以翻译，就是你必须55岁以上，这个他符合了，但是还有一个条件，拿绿卡超过15年，他还没有，所以他去他必须用英文考试。我们的台姐妹为了这个预备，背那100题，一直背一直背，然后他也每天每天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英文班礼拜三早晨有英文班，有入籍班，他来参加。那我也去英文班有福音短讲，或者参与他们的聚会。老实讲，我们教会几个在英文班帮忙的都告诉我没希望了，说很难。他有时候叫他的名字用英文叫了，台姐妹都反应不过来，都不晓得人家在叫他，那是真实的。所以我也知道大概这样的情况。后来他跟我讲，这个11月的哪一天去。那我就想，那牧师就当司机好了，因为我知道我不可以进去翻译的，我就当司机，就带他们在台伯伯跟台妈妈到了 Newark。进去的时候，我们坐在那边等。那台妈妈就说：“等一下陪我进去。”我说：“我不能进去，因为我之前曾经 有我们教会另外一个弟兄，我有陪他去过，我知道那个规定。除非你可以允许有翻译，翻译只有两种人可以进去，一个是律师，还有一个是牧师，这两种人可以陪你进去，你的儿子、先生、丈夫什么通通不行。所以我知道我不可以陪他进去，但是他说你试试看嘛，你去那边如果他把你赶出来你就出来。我说好。我坐在他的旁边，他说牧师啊，我们一起来祷告。那我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他说牧师啊，我这一年来我天天为这个事祷告。然后台妈问我一句话，他说牧师啊，你相信祷告吧？当时我跟他回答我相信，但我很老实跟各位说，我当时内心里面一个大问号，我想怎么可能，我内心老实说，我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他是背了那一百题，可是他英文的听力的确很有限，怎么可能。结果当我们叫了他，我就陪他到了那个门口，那个一个白人的考官然后就让我进去了，也没有阻挡我，就让我进去。弟兄姐妹，当他坐下，这个白人，一个美国人白人的考官就对他开始用中文讲话，就开始用中文对台湾话讲话，然后讲，后来他说我们考试还是要用英文。那当台湾话听不是很理解的时候，那个考官还会暗示我，叫我替他翻译一下，非常奇妙。然后到最后的时候，这个考官说了一句话，他说照理讲你不可以进来的，因为我跟他说我是他的牧师，他说照理讲你不可以进来的，但是我今天心情特别好，我让你进来。完成了，考过了。我在这件事情上我看见一个几乎不可能的事情，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也听过，有些人去就问一句话，然后你只跟考官在讲说 Excuse me， 你可不可以再讲一次啊，出去，你听不懂出去。但是神却为我们的姐妹预备了一个这样的考官，奇妙吗？非常的奇妙。所以在结束的时候，台姐妹要谢谢我，说不要谢谢神，如果没有神预备，跟你预备十个牧师来都没有用的，是神。神可不可以预备人的心？可以，可以，就像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一样，不可能，你可以说不可能，但是当神预备的时候，当你愿意对神有信心的时候，你愿意给神机会的时候，神可以为你预备。这段经文其实对我们郭玉堂弟兄姐妹我想是有很深的意义。今年我们经历这些风波，不论你喜不喜欢这些事情发生，发生了，不论你高不高兴传道人有变动，已经要变动，面对过去这些事情，面对前面我们会有一些变化，面对教会要找寻新的传道人，找寻新的牧师，我要请问你，你是什么样的态度？你的心是在想什么？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你可以有三种选择。第一种选择，你像那些以色列人一样灰心丧志，唉声叹气，怪这个人怪那个人，然后跟上帝说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已经进坟墓了。这是你头一个你可以选择的，你跟上帝说不可能了，算了。你还可以有第二个选择，第二个选择是什么呢？你可以到人的面前，你可以到人的面前对人说你是知道的。这什么意思呢？你可以很焦急的用人的办法叫另外一个人可以给你答案，但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或许人可以给你一些解法，但是若不是出于神，几年之后可能风波又重来， 但你也可以去找人，人也可以给你一些解法。这是第二个。还有第三个，你可以跟先知以西结一样到神面前告诉神，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做，我不知道再来会怎么样，你承认你自己没有办法，然后你愿意来相信他，你愿意到他的面前来，你要选择哪一个？到他的面前不是简单的祷告两句然后再回去用人的办法，到他的面前是好好花时间安静来祷告。所以明年的主题，教会主题叫归回安息，灵里得力。我们真是需要在我们个人的灵修，我们在小组的聚会，在各堂的祷告会，我们有更多时间来祷告。不要急，常常我们急着到人的面前而不是到神的面前去，结果我们走了很多的冤枉路。所以弟兄姐妹，有三个选择，你要选择哪一个？让我们选择第三个好吗？不要再跟着别人说三道四的，单单到神面前，我们跟神说，主啊你是知道的，主啊你是知道的。当我们这样的时候，神的作为就可以开始。我们给神机会，我们不要先跟神讲不可能算了，而是我们给神机会。而我们来翻开生命圣诗的293首，我想请大家来唱第一节，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293首，当转眼仰望耶稣。我们第一节连续唱两次好吗？我们小声的来唱。
你心灵是否烦恼困苦，不见亮光黑暗漫步，仰望主耶稣救的光明，你生命更活泼丰盛，
再来一次。
你心灵是否烦恼困苦，不见亮光黑暗漫步，仰望主耶稣救的光明，你生命更活泼丰盛，
低头来祷告。 阿爸父，我们是你的儿女，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重价所买赎，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成为你的孩子。父，你知道这群孩子在一年要过去的时候，或许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看不见亮光，或许是在教会面对前面许多的不确定，我们觉得黑暗满布，或许我们当中有些人信仰疑惑，或者心里受伤害。但是父，你不要我们就单单说一句不可能，你不要我们说没有办法算了。父啊，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我们是没有办法，我们是很难，但是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你知道我们的心，你也知道该怎么做，因为你是神。亲爱的父亲，因着这样的缘故，因着你爱的缘故，我们这群孩子就在你面前，我们要转眼来仰望你。主啊，我们要做第三个选择，我们不要再说灰心丧志的话，我们也不要急急躁躁的问这个人问那个人。主啊，让我们专心来仰望你，来寻求你，因为你是掌权的主，你知道该怎么行。你要改变人的心，你要使人回转，你要再次让美德特别在国语堂经历到主你那奇妙的大能。我们想到我们的姐妹在考公民都可以碰见那样的事情，因他单纯的仰望你，向你祈求。主啊，我们这一群孩子在你面前同心祈求，求你听我们的祈求，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经过一些时候回头，我们看见真是再一次的同心，再次合一兴旺主的福音，让眼泪可以成为过去，让灰心可以成为过去。主啊，给我们有耐心来等候你，主啊，给我们有信心，家庭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在等候的时候不绝望不丧志。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不放弃我们，总是给我们话语来提醒来安慰。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